呀，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那我们今天是哥林多前后书这个逐日装备课程的第四课哈。今天要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想在开始之前呢，我把整个哥林多前后书的课程大纲，琼斌牧师为我们安排的哈，我们就先看一下啊。这个比较强烈。因为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加在一起呢，算是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两卷书，除了罗马书以外，哥林多前后书一个16章，好像一个另外有12章还是13章，13章，但全部我们要在10堂课的地方把它上完的话，算是进度算是蛮快的。那我们大概分琼斌牧师大概分了前面6堂课呢，是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后面4堂课是讲到哥林多后书。那我们哥林多前后书呢，我们大概是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责备他们教会啊那个情况所最多的一卷书。那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呢，大概可以，如果我们大致分的话，可以分成5个阶段，到最后问案，然后每一个阶段呢，保罗要处理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大纲。但是今天呢，我们细目的话会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跟第十一章这个地方。那开始之前呢，照例的，我也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地理位置我也再讲一讲哈。看在这个地图上面哈，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在位于这个现在这个西，这是土耳其啊。现在这个地方你看，这是土耳其，然后这边是希腊。这个哥林多呢，刚好是在这个希腊这个地方交错的地方，雅典在这里。那我们把这个focus 在这个地方，哥林多教会哈，是在欧洲的现在希腊地方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地方这个图呢，是一个这个地形图，所以你可以看得见它的那个山啊，比较看得清楚一点。那雅典在这个地方可以看见，现在这个是因为意大利罗马在这里，然后土耳其。那我们现在看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这个教会这个地方呢，我想在这里，我们在 zoom in。就是你看，我们把这一块再 focus 进去里面的话，那哥林多教会在这个地峡，你可以看见，就是从雅典，因为在当时保罗那个时候在保罗他们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已经统治这个所有地中海周围这些区域的国家，但是之前呢，在罗马帝国统治之前是希腊，那希腊这个国家呢，它是因为是一个城邦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以雅典为中心，然后哥林多也是一个城。另外，我想大家也很清楚的斯巴达（Spartan） 也是在这个希腊这个叫做 Iotona 的那个半岛，他们大概是在这个地方。那 Spartan， 我想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有没有那个 movie 300？就是他们为了300，从当时那个波斯帝国呢，要从那个土耳其那边从这边过来，然后要剿灭这个希腊，要占领希腊这块地，然后 Spartan 这边那个国王 Leonardo 就300个勇士，他们在 Thermopylae 当时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300个人阻止那个波斯的大军，那个号称是30万到50万的大军。他们300个人在那边阻挡了3天的时间，然后让他们这些雅典呢，然后让这些这个城邦他们有时间能够撤退，因为当时呢50万军来的时候，他们整个后来雅典整个的退到这个地峡的半岛这边来。后来他们过来了之后呢，波斯的国王哈，那个时候是叫做大力乌二世，他们后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雅典这个虽然他们到雅典的时候呢，雅典的城已经空了，所以那个雅典的人全部他们坐船，这个军队呢，海军就到海上在这边等，然后另外呢，他们其他的那个居民，路上的居民可能就从路上面退到这个地方来，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地峡呢，有一道墙在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易守难攻的地方。那最后我们后来知道，当这个那个大力乌 他到这个地方来打的时候，他们也有海军，也有陆军，也有车上路上的兵。但是后来在那个海战那个地方，在 Plata 的地方，就是他叫 Salami 的地方，就在这个很雅典附近这个很峡湾里面呢，那个希腊他们的船是比较小 ，maneuver 比较快，但是那个波斯的船呢是比较大，就整个那个他们的海军呢也被这个雅典的这个海军全军覆没。最后呢，这个大力乌王他们要征服这个希腊，成为他的列帝国里面的一个城邦，是一直没有成功哦。所以这个希腊这些战役呢，当时其中也有一个是就马拉松的战役呢，是发生在更早之前，都是跟这个希腊跟雅典之间这个征战中间很有关系的一些地点都在这个附近啊。那这个是哥林多。那我们再看一看，再往里面再看呢，那哥林多哈，这个是现在的地图地形图。看在这个地方现在有这个哥林多的运河，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地形图上有。那这个距离差不多是6到7公里，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个距离哈不是很远。但是他们很多当时哥林多为什么这个地位这么重要呢？因为当时在哥林多，可能在5到6世纪的时候，在这从这个航海呢，他们如果要从这边通常是这个意大利那边一直要过到这个土耳其这边的话，如果经过这个海峡，然后呢到这边来的话会快很多。但是通常呢，如果你在往旁边经过这个半岛这边的时候呢，这边的天气很就是海上的天气特别的恶劣，常常有时候翻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哥林多就在当时他们就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城市呢？因为他们就在这个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开了一条路上的一个栈道，他们可以把那个船呢从海上拉上来，然后架在有轮子的那个木头的那个架子上面，然后用牛然后用人推过去，然后所以可以经过这样的这个是这段之后呢到这边。所以哥林多在当时是因为这个样子，海上面很多的这些来往的商务呢，他们让哥林多这个城呢变得非常的富有。那这道墙这个蓝色的这个框框呢，是哥林多城古哥，这你看见哥林多呢现在这个是现今的城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古城呢，哥林多的古城是在这个地方。他们把这个海岸呢从这边一道墙，他们这边有个海港，有一道墙从这边，然后他们把这个城围在起来。那整个哥林多呢，主要当时的就是现在考古发掘出来，主要哥林多城的市中心当时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还有在这个山上啊，他们叫做 Acrocorinth， 在这个山上，山上呢有一个很大，当时有很大的一个庙，那是祭祀那个雅典那个什么女神的。然后那个其实呢，那个庙呢，就是一个他们是主张。当时那个庙他们是主张就是四季的收成，所以是主张这个繁衍收成很好的。那在人上面来说呢，他们其实就是以很多这个庙祭在那里面，然后他们在这边祭祀的，他们在这边其实到这个庙里面来敬拜的时候，就是跟那些庙祭行宴。最多的时候他们就根据他们当考古发出来的一些资料，可能有1-2千个庙祭就在这个山上面。这边呢，我刚刚提到就是这个黑色的这个呢是一道城墙，整个从那边要过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这个城墙。所以当时为什么雅典要逃避波斯王的时候呢，他们除了海上就是战舰在船上等着话，另外他们所有在路上的人，他们就经过这个地方，然后到这个雅盖亚这个半岛里面来，因为这边有一道墙，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御的一个机制啊。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他们教会在哥林多这个城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一个的在一个海上的一个枢纽的地峡，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看哈，这个是现在哥林多的这个叫做什么运河。哥林多的运河呢，现在跟古它现在开的，你可以看见 就是这样一条直直的最短的距离开的，然后我们如果从这边看的话，你可以看见它是一个很深下去凹下去的一个运河，然后呢这个水是船可以从这边过来。那这跟世界上很多像那个最有名的苏伊士运河比这个要长得多，巴拿马运河呢也比这个要长得多，但是这个就是在哥林多。现在呢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有罗马皇帝也想要开一个运河，就是尼罗王，但是后来呢他开到一半之后他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后面他们就起了一些罗马帝国，因为尼罗死掉之后他们连着国内政治上面就非常不稳定，尼罗死了之后差不多在五年到六年的时间，他们罗马帝国可能就换了四个皇帝，所以那个运河的开凿工程就没有继续再进行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同时代，就尼罗王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的船的那个吃水量呢也变大了，所以说航行在那个希腊半岛南边的那一段时间呢，那个也不会说好像因为那么小船比较容易被暴风引起来沉没，所以说后来这个运河呢就没有再继续在做开凿的工作，一直到最近，一直到这个现在19世纪的时候，这条运河现在才开凿的成功哈。那另外这个照片就是在这个山顶上面那些当时的防卫的一些措施啊，城墙还在这些地方。其实这个山呢，就是在我第一个，就是这个山上，这个是哥林多的古城，当时的一个亚波罗的神的那个temple 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城呢叫做 Acrocorinth， 这个城你可以看见当时的城墙也是包括这个山顶是在哥林多的城里面，然后这个是当时在哥林多城里面的一主要的一个这个庙。那讲到哥林多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保罗跟希拉在保罗跟希拉宣教之旅，也是第二次传道的时候他们所去过的地方啊。所以你在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又是能够把使徒行传跟保罗的书信连在一起的话，你会对保罗的书信在新约当中有13卷的书，你会对保罗的书信呢会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啊。那我想把这个保罗跟希拉宣教之旅，就是他是第二次的宣教之旅，跟大家再讲过一遍。你如果要是把保罗这个，你看啊，在这个地图上面很多地方都是保罗书信，譬如说是他写的通常最早期的保罗书信之一哈，是加拉太。加拉太呢跟其他保罗的书信不太一样的地方，加拉太是一个地区，所以他写信给加拉太的时候是这边所有加拉太地区这些教会。那这些加拉太地区呢，我们知道他是保罗第一次跟保罗是跟巴拿巴跟扫罗那个时候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所在那边建立的，特别是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比都在这个地方，这边是整个是加拉太地区。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保罗，
所以你说这个加拉太是一个省对不对？
加拉太算是这个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一个省，
所以才那边那些都是小城市，
对，那些小城市。但是你看保罗其他的书信呢，以弗所、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那这个差不多就包括，另外还有个人的书信有4篇，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还有腓立门书，另外还有一卷没有康复的话，哥罗西书其实是在差不多在这个地方，是在老底家跟老底家城，就是启示录里面约翰写给那个七个教会里面最后一个老底家城。那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在最后有说哦，就说你们我收到这个信了之后呢，你们可以拿给老底家的人也看一看。然后另外也提到了一个希拉波利，就是那个城。那希拉波利呢？我们师母要是跟师母去土耳其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这个地方。他们中文翻译成有时候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棉花堡，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地里面有温泉出来，温泉里面有很多那个碳酸钙， 碳酸怪经过多年沉积之后呢，你就看见它全部在那个出来温泉上面一大片，整个几乎整个半上面全部都是白白的，远远看的。
那个城市叫什么？
希拉波利。
希拉波
利。是在哥林多最后面一卷书里面，保罗有提到，有提到这个城。就老底嘉、希拉波利跟这个哥罗西这三个教会，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是看到这个保罗这个，把地图拿出来一看的话，那保罗的书信，然后你就会比较清楚这个整个可以掌握整个大款情况。所以说我今天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保罗跟希拉之旅，他因为为什么要提到第二次呢？因为在这个地方，他第二保罗跟希拉宣教之旅第二次的时候，在哥林多停留了一年半的时间，是最长的时间了。是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边开始，之前呢，他们又要保罗跟巴拿巴又要出去宣教，但是巴拿巴想要带着马可行。那保罗认为这个马可，因为在那个时候在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居比路一来的时候，到这个庞菲利亚的时候就离开他们，就回耶路撒冷了，认为这个马可呢不可靠。那保罗呢那个时候也年轻气盛，就认为所以就跟着他最好的一个其实巴拿巴呢就分手了。那就为了这个样子，那把保罗呢他就拣选了希拉，那巴拿巴带着马可呢就从这边他们都是在安提阿教会了。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到了居比路，因为巴拿巴呢，他名就叫约瑟，他是利未家族的，他就是住在居比路了。他说他圣经上面说，那个时候他有田产，他就卖了之后，就全部交给使徒，在耶路撒冷的使徒。那巴拿巴后来去这个保罗的家乡是大树，在这个地方呢找到保罗，因为只有其他的使徒呢。都不愿意去跟保罗接近，所以我们在这边哈、看啊，再回来，所以他们就从安提阿呢，就到了叙，那个经文，他们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叙利亚是当时罗马省份之一，基利加是保罗，他是在叫保罗也说他是基利加的大树。然后他们又从这个地方呢，因为这边为这样，这边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山，通常他们要过的时候呢，是从，然后又来到了特比，保罗来到特比，又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哈、他是从路斯德来的人，他是犹太信主富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为那些地方。犹太人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他们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那这个讲到这边哈，是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呢？规条是什么？就是那四个，叫他们就是要禁戒祭偶像的食物和血，然后还有奸淫，还有不能吃那个勒死的牲畜。但是呢，保罗在这边做了一件事，他把这个彼得，他帮这个提摩太行了割礼。那就在他要离开安提阿之前，他才到耶路撒冷跟这些使徒们讲。然后他们就是说，因为为什么他们要去讲呢？因为有一些法利赛教门，他们后来信主的人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去，跟他们说你们要行割礼，还要守这些律法。但是保罗跟巴拿巴就为这些事情大大跟他们起了争执，所以到了耶路撒冷去跟那些众使徒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开会完了之后呢，那保罗我们知道他在加拉太书的时候有写到说，他呢那个时候带了提多那个时候也在安提阿，到了耶路撒冷跟他一起去。那提多是希腊人，他也没有让他隔离，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地方他辩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但是呢他在这边却我们等一下中间等一下看到保罗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跟十一章也有保罗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讲到祭偶像的食物啊。我们在这边这个耶路撒冷长老所这个长老所定的事项，第一个就是要禁戒祭偶像的食物，跟还有再来血，还有奸淫，还有就是勒死的牲畜。那保罗呢在这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呢，你凭着良心吃没有问题，我们会等一下会讲到。但是他在这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带着提摩太走了之后，他不割礼了。那结果呢， 那些法利赛人，我觉得那些法利赛信主的那些心里面想要遵守律法的那些信徒呢，他们就找到机会了。你看保罗之前不是还说提多不割礼吗？那结果现在你到了加拉太带这个提摩太要走，你要割礼，所以他们就去这个就跟着保罗前脚离开之后，我就想象到他们那些那些就是要觉得要守犹太条律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就叫了加拉太。你看保罗吗？他不是帮提摩太割礼了吗？那他现在就是说他的这跟刚刚他的讲不一样，所以说你们也要行割礼，然后要守律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写了，他保罗一离开之后，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他一定要写个信，他就写了封加拉太。所以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呢，是保罗书信当中最早的几卷书之一。那我们看见在加拉太里面，保罗就很严厉的指责加拉太人，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们受洗领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福音呢？所以保罗就很在加拉太书里面有很强的就责备加拉太人他们的意思啊。那现在呢，我们看看，所以就他们就当时在圣经里面有，他们就看顾各城啊。我想他保罗一定会回去到他们，没有这边没有讲仔细讲哪些城，但是我想很自然的他一定会回到他们的，那就回到这些他们所之前所建立的教会啊。因为保罗在每到一个城，这几个教会里面，他都有建立教会，那他会再继续看。然后之后他们想要把圣灵，既然不准他们往亚细亚哈，圣灵的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营区不准，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所以他们要到亚细亚，圣灵不准。然后就经过佛吕加，然后到他们在美西亚跟比推尼的边界，然后他们想往比推尼去，但是呢圣灵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来到特罗亚。然后在特罗亚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保罗在夜间碰到异象，做梦梦到异象，然后他梦到一个马其顿人在那边跟他说你来。然后保罗一醒来之后，他就马上就是从 他就从特罗亚开船，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然后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然后从那里来到了腓立比。腓立比不是一个海港，尼亚波里是一个海港，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地方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要是看前后文的话，是有一个很一个你可以提到看到那个蛛丝马迹啊。因为从使徒行传这边，路加是写的，他之前的时候都讲到他们，在这边的时候呢，他就讲到我们。那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就是说路加大约可能就是在特洛亚这个地方加入了这个保罗跟希拉还有提摩太他们一起的行程，然后到了腓立比去。
这个是他的第二次吗？
对，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从先到从安提亚到了居比路，然后从这边呢，他们从这边是撒拉米，然后一直到经过全岛，然后他们是从这边到了庞菲利亚，我地图没写，在庞菲利亚，然后他就从庞菲利亚这边到了比西底的安奇阿，然后到了以哥念、路斯德、特比。他们在这边的时候，不是依着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结果那个他们那个Zeus的那个庙里面的就拿了牛跟花来要向他们献祭，他们就后来他没有接受，后来他们就出去了，结果后来在那个地方还被犹太人拿石头打了之后，他们还是从原路回去，回来之后就回到安提亚去。然后他们回到安提亚之后呢，就发现有那个从耶路撒冷的那些法利赛信徒叫他们说要行割礼，那保罗跟巴拿巴呢就为这个事情下去安提亚，解决了之后，他马上的心里面就想到这些教会，所以他们又回去看这些教会里面的情况怎么样。那看完了之后，他们就继续就往前行，然后就到了这个是腓立比。
铁
扇
伯尼
教
不是他第一个写的那个书吗？
对，铁萨罗尼加。
可是你看他这个是第二次才到。
对，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没有写什么书，然后可能很多书信是在他第二次，有可能我觉得对，可能这些书信是在哥林多写的，因为他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他听到那边定下来之后，他可能听到加拉太的一些情况，然后也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加拉太跟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同一个时期写的。那时间的先后呢，有的人说是加拉太是最早，也有人说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前后书 是更早，但是我想就是说把我们把它 group 在一起差不多就可以了。时间我现在也很难就是考察，说不定到时候见到保罗的时候你去问他吧，在天上。那在腓立比呢，腓立比也有发生很多一些很大的一些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就是有一个使女，她会说预言，那就一天跟着到晚跟着保罗跟他们的同仁，那保罗呢就很生就对他不造反了，就对着那个使女说这个撒旦从他把他从这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之后他不能，那个使女不能讲预言，他主人就失了那个得财的机会，那结果他那个主人就在腓立比呢把保罗跟他的同那希拉呢就下到监狱里面去，那这个地方波旁大使很就是比较熟悉那个事情哈。那在之后到了腓立比，然后他们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呢，他们马上吃到了那个这个吕底亚呢，吕底亚安接纳他们，然后他们马上就离开了。然后他说圣经里面提到说是他们就越过了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经过，然后来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到帖撒罗尼迦的人那些犹太人非常的凶恶，然后他们就到处的要迫害保罗，但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到比利亚传道，他就打那去搅动动人，当时弟兄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我们如果你去看前，我没有把这些经节，但是你看啊，他在帖撒罗尼迦只待了两个安息日的时间，那些犹太人就起了嫉妒，把他们赶出去就赶走了。那他们就到了比利亚去，就到了比利亚呢，他们一开始讲到没多久，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听到他又去那边，所以他们帖撒罗尼迦又一堆人要追到比利亚，他们看见这个情况严重，他们就赶快把这个保罗，他们觉得那些人都是针对保罗来的，因为他是讲最话最多的，而且保罗的性情最刚烈，可以感觉到他跟那些人辩论的时候是非常不留情面的，所以他们是针对保罗来，所以那些比利亚人呢，他们就把保罗就送到雅典去。那在我们知道保罗在那个地方呢，就等着这个其他的跟他的团队的一起来，然后后来就到了哥林多。那我们知道到了哥林多之后呢，就这个事情以后，就保罗就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雅居拉是本都生在这个地方，他们是从罗马来，因为当时克劳迪亚哈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他就带着妻子把希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他们都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他就跟他们同住，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们希腊人，所以他们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碰到这个百居拉跟雅居拉。那保罗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在那边一年半的时间呢，他的一些生养的事情，他自己的也有工作，就是跟他们一起在这边做这个帐篷。那这边我想最后这边我提到就是十八章第十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罗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家中，这个人名叫尤提多尤斯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师傅和全家都信主了，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就听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在这个整个旅程当中呢，很多地方他停的就是几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就赶路几个礼拜的时间，只有到了亚哥林多呢，保罗在那边停留了一年半的时间。所以当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了问题的时候，保罗我想也是特别的心痛，因为他跟哥林多教会里面因为有待了这么多时间，几乎可能所有的信徒他大部分都认识，他也日夜跟他们相处在一起，那其实呢是他花了最多的心血在那边牧养的一个教会，就后来他离开了之后呢，确实问题这么多，所以保罗来说的话呢，他对写哥林多这个前后书的时候呢，他也是特别的心痛。其实哈，保罗对哥林多，我们现在所收集到的只有哥林多前后书，其实他你在他信里面可以看见，他大致应该说可以全部写了四封信，但其中有两封信呢，就说就是这就是失传了。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在这个保罗的宣教之旅当中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意义哈。那我们再看之后呢，他就从这边回到了以弗所。那到了以弗，他在这个以弗所，他并没有在这边。这次他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停留，因为以弗所是一个海港，他回去的时候可能就经过以弗所，然后呢回到该撒利亚，然后回去耶路撒冷跟那些使徒报告他的什么事情。他在这个地方宣教之这个希腊宣教的各教会的之后，然后他们就回到安提阿。我们知道他回到安提阿之后没多久，他就这个里面提到，就是保罗他自己一个人，他又回到这个地方去。然后这一次呢，第三次的时候呢，他就在以弗所待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所以然后这个就是呢，哥林多，我想就是把哥林多教会哈，哥林多教会在保罗整个宣教之旅当中，然后整个哥林多呢，在这个书信当中，要是能够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你帮你把地图放在一起的时候，保罗的十三篇书信呢，就很清楚的在你面前。
我只有问题，你知道，就当时保罗，因为我知道使徒行传结束之后，他们
到了罗马。
到罗马，对，他不船就整个翻了，
对，
啊，所以我甚至就停在罗马。
没有船翻的时候呢，他们是从居比路
马尔
不对不对，他们是从他们第三次，我有这个地图哦，同样的，但是今天这个不在这边。他们第三次呢，他们是该撒利亚，他们后来保罗在耶路第三次回去之后，在耶路撒冷就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以为保犹太人以为他带了一个希腊人到圣殿里面去，那抓起来之后呢，罗马那个百夫长就出来要救他。后来他们就知道他们犹太人他们要杀他，他们赶快就派了那个200个骑兵跟步兵哈，送他到该撒利亚。之后从他们从该撒利亚坐船呢，好像往这边走，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到了克里特，然后从克里特他们想要从背风这边这个叫做西背风的地方要往这边去罗马，就他们一出去没多久就遇上了暴风，他们就整个漂流到这边来去了之后，大概过了14天时候来到的那个叫做马尔他，在那个岛上，那个岛上在这个地方等一下，之前有地方，
这就他们船就翻了。
我之前我前面有一个大一点的地图，可以知道那个地点。对不起，这些 animation 一个一个要 reverse take time。
抱歉，
他这个就是你这个是要就等于一个一个收回去这样。
对，因为我这个 PowerPoint 是有这点可以 animation。Sorry。 在这个图里面有。哥林多，哥林多在这里，那个克里特在这个地方，马塔在这里，所以他们就从，对，他们就从这个地方，这个是 Sicily， 是意大利，他们从这个地方，他们从耶路撒冷然后到该萨利亚，他们顺着这个海岸这样子，然后从这边到这里，然后从这边往堕罗马行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漂流了14天来到这个岛上面。在这个岛上后来因为是冬天，他们就待了3个月，等冬天过了之后，他们才带到这个 Syracuse， 然后经过这边基利翁，然后来到罗马这个地方，就是保罗最后当到罗马的行程是这样。因为我这个 file 比较大一点，所以它的 computer 比较慢、啊、
这个洞好像每次电影都会看到这个洞，我觉得这个电影好像都有这个洞。
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今天的主题哈，但是但是讲之前的话呢，我想我们对整个哥林多有一个大纲的话，我想再来讲一遍的话，也比较就是有时候我们一下子 jump into too detail 的时候，我们 lose the big picture。所以哥林多前书呢，全部有16章，那大致分了五个，可以说5个或是六个主要的 section 啊。第一个1到4，我想分法不一定就是这样子分，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话比较简单一点，也可以就是。第一个1到4章呢，讲的就是结党纷争，然后5到7章呢，就讲的 sex， 就是讲的性的关系，然后8到9章呢，就是吃的东西、食物，然后10到14章是聚会里面的一些情形，然后15章讲到复活，16章最后就是一个劝勉跟问安。那然后前面你看结党纷争这些 sex， 然后食物聚会复活，这些都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想要跟这些哥林多教会里面所解决的5个主要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五个主要经节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这个经节呢就提醒大家那是为什么事情。在前第一章开始的时候，12到13章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吗？所以这个一看到，这就是他们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人，他们要自己就是要跟 这些又有保罗又有亚波罗，然后又有基法，然后又属基督的。那我记得以前我们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在纽约念书，当时呢我在那个是在长岛，那我去之前呢就听说他们那个教会是分裂了，那我就有点担心，然后我就去问当时我们那个在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个主任牧师哈，就叫李牧师的李秀全牧师哈，就问他，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呢，你去的时候呢，如果不知道选哪个教会的时候呢，你就每个教会你都去几次，然后感觉一下，然后呢去看一看。那就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教会呢是我们去之前大概1年多之前才分裂的，就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然后被教会里面的长老请到那个教会去牧会，就后来呢那个年轻的牧师他想他有他的理想，还有他的圣经的根据想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些长老后来就请他的长老觉得说，你应该听我的话，不应该你自行的事情呢，就后来教会就这样分裂了。那我们也因为是局外人嘛，我们不清楚，就我们就去那个教会。那去了教会，个个都去了，那就后来接着问题就来了。那这个教会呢，就有人来探访我们，然后探访了之后就说那个教会的坏话，然后另外那个教会呢也来探访我们，然后我们也说那个教会的坏话。那更 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什么？当时我们参加教学校的学生团契，那时候我们还在念书念研究所。那学生团契呢，是一个独立的，独立的一个团契。但是呢，当然所有的教会的人都可以去呢。所以我们在团契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也去，那个教会的也有去，他们都想做学生工作。所以在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 tension。那就后来那个时候我们在里面呢，去了这个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后，发觉实在就是没有，就是这不造就的人，就后来我们就离开了那个，都不在那个华那个教会里面，我们到了一个美国的教会去聚会，聚会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在里面呢也碰到了一个 host family， 很对我们那个留学生很好的，因为整个那个长岛我们在学校那个叫 Stony Brook 那边附近有这个美国的家庭呢，他们很愿意接纳一些这个留学生。然后那个 host family 呢，他爸爸是宣教士，是在山东的，当时那个山东的宣教士，他是在山东生的，他会讲几句中文，然后是一个老姐妹，她结婚了，然后她就每年呢就是复活节、感恩节啊、圣诞节都会那种 formal 的这个那个 dining 啊，请我们去，然后桌上坐满了教会的人，然后还有一些有几个留学生，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几年的时间都非常的 enjoy 他们的对我们的这些留学生的招待，然后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美国的文化。但是后来呢，我们还是觉得就是还是有文化上面的差异，然后呢要跟教会里面除了这个 host family 的话，跟教会其他的人都没有办法就是融在一起。那我们觉得后来还是要回到这个华人的就是教会当中，可以有更有服事的机会，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更深的 fellowship。 那就后来就在这几我们不在的时间当中呢，就发生了结果呢，那结果就其中就有一个，就其中在那个去这两原来在那个叫分裂之前的那个有一个会友呢，他觉得这个教会也不对，那我自己出来再开一个，自己又开了一个教会。然后呢，其中一个那他们这个教会呢，就
不是那个年轻人，
另外一个弟兄，他觉得这个牧师也年轻牧师也不对，那群长老这个教会也不对，就自己出来找了一个美国教会。然后他那个美国教会也很高兴呢，他们能够就是帮助这个年轻的信徒的。一直是外国人的教会，然后他们特别去从New York City Chinatown 里面，或是就是在 City 里面请一个牧师，然后他们下午来聚会。聚会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就两个人，就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然后上面一个这个从纽约来的一个牧师啊，我也跟他们讲到。那就后来呢，第四个教会又出来了，所以看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在基督教，为第四个教会是怎么出来的呢？因为那个牧师哈。那个牧师他有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同学，然后可能修过一堂课，并不是很长在一起，可能对他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就后来那个牧师呢，他因为从南美洲他就移民就来到美国，然后那个牧师就想，哦，既然你新来了之后，他就请另外那个牧师这个到他牧师到教会里面来讲道，然后做一些服事。就后来那个牧师呢，过了一阵子自己又开了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后来在那个地方，在纽约那边念书的五年时间当中，我们经历过整个教会的分裂哈，没有不就是后面的果效，分裂后面出来的一些这个影响啊，本来是一个教会，就后来变成四个教会。那我们后来离开了，那后来离开之后呢，我们听说那。后来那第三个跟第四个教会也就后来慢慢因为人真的就是不成气候就没有了，还是这两个教会就变成就是慢慢自己就按照自己发展，然后当他们这个也都有各个在主里面的一些见证啊。然后当时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呢，当我后来毕业了之后到 Oregon 去，后来又工作关系回到 Boston。经过十年，将近有七年八年之后，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在那个教会分裂的影响之下， 心里面有一个没有办法原谅的人的时候，然后就是因着这个事情，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在我心里面，就是让我完完全全的彻底了，就是圣灵的工作，把这个饶恕的工作让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啊。那细节因为今天我时间太长，我就以后有机会再讲啊。但是我就想到这个，你看这边就是又是保罗，又是亚波罗，又是基法，然后又是基督，所以这个分裂的话，这个是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是很平常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在细谷呢，这个生命和灵粮堂呢，我觉得是一个祝福。大部分弟兄姐妹没有，你不会经历到这个教会分裂的痛苦。那保罗呢，另外有讲到后来到三章第六到第七节呢，保罗说了，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叫他生长的，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叫他生长的是生长的神啊，是在所以我在这边我只是把一些主要的经节拿出来，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对这个哥林多的大纲，算是一个很开挂的一个，或是比较认识啊。那另外讲到这个信呢，他说五章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那在哥林多，因为很多是当时那个城市里面呢，他们信主的人都是外邦人，我们刚刚也读到保罗就到外邦人当中传教，所以当这些外邦人进到这个基督教里面的时候，他们以前的习性也是很难改。在哥林多整个城里面呢，就是这个非常的淫乱的，而且那个刚刚也提到那个山顶上面那个庙呢，庙祭就可能一两千人，所以对哥林多人来说，他们等于是说整个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当他信主了之后呢，他也脱不了那个环境，就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守律法守惯了，信主了之后他们还是想要，就是想要从割礼啊，从行律法上面找到这个救恩的一个依据啊。那这些人外邦人信主了之后呢，保罗在这个当中也讲了很多事情，不仅而且就是他们也讲到，就是说自己的儿女啊，或是有什么守寡的啊、妇女啊这些事情，他每一个事情他都一个一个的，就是说跟他们解释，根据福音的观点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做法。那下面呢讲到食物的问题，就是第八章到第十章啊。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另外还有在第九章的时候也讲到食物，他说有谁当兵吃粮备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也不这样说吗？就是摩西的律法说的，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所以保罗在这边他也把这个吃的事情这些都是跟吃有关的。那我们今天讲到第十章第十一章，其中有一部分是跟吃有关的，就讲到献过祭过偶像的部分。那保罗这边你可以看见他在这边保罗所引用的旧约律法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是根据那个旧约律法的原则，你可以看见他甚至可以把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来比喻，他就是一个牧养的人，就好像一个牛在这边辛苦的工作来牧养教会。那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呢，就像他现在在牧养教会，那他吃这个神的规定说，他在踹骨的时候你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就是要让这个牛可以吃这个，譬如说在收割的时候任何事情上面的谷子，田里面的各样的出产牛都可以吃。那保罗他在这边比喻的用意就是说，我在牧会的时候，难道接受弟兄姊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所牧养的羊，你们回馈给我的一些帮助的时候，我难道不可以收吗？之前他也讲到，难道唯有这个使徒们可以带着妻子一起同往吗？但是保罗在这边我们知道他没有，他在哥林多他是以支帐篷，他自己拿自己就是为赚取他自己养生的货财啊。 所以这边讲到食物的问题，这些都是你可以看到哥林多弟兄、哥林多的教会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另外讲到聚会的第十一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保罗很多的原则，但是也很多就是从这边出来的经文呢，我们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他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人不是为你，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她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造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八到十二节。这一段经文啊，我就有时候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的话不太容易能够吸收，而且特别是最近就是这个 feminist， 就是说我们在加州常常会碰到一些就是说女权主义的，他们拿到保罗的，他们攻击教会的教导，攻击教会的信仰，很多是从这边开始的，就是保罗这边所写的这一段，保罗这边所引用的这一段话。所以当我们的今天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看就是说根据我们现在现实的社会的情况，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对这个保罗所写的这段有新的一些领会，或是一个新的 interpretation， 或是根据旧约的原则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啊。那另外还有讲到圣礼的恩赐第十二章啊，他这边讲到了九种，他算是把它九个圣礼的恩赐，很多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都是引用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一段啊。圣灵在个人身上是叫人显得益处，这人蒙圣灵是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是他知识的言语，又一人蒙这圣灵是他信心，还有一位蒙圣灵是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一分给个人的啊。在这个里面我们都有讲到这个，这是我们大家很就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然后信心，然后医病、行异能、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九个哈。这里面唯一这个医病的恩赐是个复数的，是复数的，所以医病的恩赐呢有各种，
可以包括知识、智慧。
或是说他有可以有的人就专门像 Pastor Bianca 专门医治这个扁平足的，这是他的 expert， 然后是有些人就是有的 或许说也有人是这样的解释的。那另外我想最有名的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边爱的爱篇哈，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是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算计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啊。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大家很多人婚礼的时候都喜欢念这一段，或是这也可以唱这一首诗歌啊。那最后讲到复活，那哥林多人呢为这个复活的事情他们也是有争论，认为不可能使人复活，但是保罗这一段呢，这个是婚礼丧礼的时候常常喜欢引用的句，这个是丧礼的时候临前十五章第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啊，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得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啊。这就是我想这个很，我再往哥林多前书里面再深的话也有很多的经节，真的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呢当我们看哥林多大前书大章的时候呢，把它分成这五个问题要解决的，这边是当我读一遍的时候就是这些经节是跳出来的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一般就是很劝勉跟问安访问的，还讲到很多的人的名字。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课回答信徒的信仰问题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跟第十一章。那第十章呢跟第十一章保罗就各个有在分析的话呢，就有各两个问题。那根据刚刚之前的说法，第十章你看见哈，就是关于食物的问题。那这一段里面呢就讲到里面有讲到有这个鬼的宴席跟主的宴席，我们要分开 就是说你不可以去拜偶像的这个的这个庙里面呢去拜过偶像的东西吃那些东西，然后你到主里面的在主守主餐的时候你在里面吃，你没有就像两个不分，你去那边也是这样的态度，你到主的主餐里面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态度，那是不可以的，是要是要分别开来的。然后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讲的两个另外在聚会的时候的一些碰到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蒙头，第二个聚会时的时候圣餐的一些方法的原则。那前面第十章前半呢，保罗他就引申到了这个摩西带领埃及，摩西在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所蒙的恩典，他讲到一些古有的事情啊，说谁从云柱从海里面经过，在云或许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回到这个圣经来念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大家有圣经的话翻到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我以为你要去念摩西，
不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嘛？因为他这边是就是讲啊，我们读一到四节吧。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城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那念到第十三节好了，但他们第五节好，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这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勤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在这里，那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见保罗他首先就数算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保罗在这边的时候他讲的这些事情呢，就把好像是一个路上在40年的一个 journey， 但是呢他把它 spiritualize， 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从云柱海柱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他把这个过程呢讲做出受洗，好像是他们从这个埃及哈是属界世界上面的，他们要经过这个旷野，然后呢进到应许之地，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保罗把它想成就是在受洗的，这是一个受洗的过程，就好像我们从这个世界上面的国度，然后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来的时候，我们有经过这个水洗，但是在保罗来说，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在40年当中的过程是一个受洗的过程，然后他们所吃的东西呢，那些玛纳，那些从那个石头里面打出来的水呢，它叫做饮，叫做是 spiritual food， 然后呢是 spiritual water， 然后是出于那个灵磐石，那个磐石呢，当时在摩西我们在读应该是民数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石头，然后摩西这样一挤，但是保罗在这边却说那个磐石是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任何事情呢，我们要是就是那可能保罗在这边哈，就是比较算是像是灵异结晶。那有时候呢， 我觉得很有时候很多一些像在我们教会不太容易碰到这种情况。你要是知道很多一些其他的教或是一些其他的教会呢，就有一些就是按照保罗这个灵异解禁的原则，有时候解的哈，有时候真的是太远了。所以我们在运用这些原则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太容易拿分寸，除非是主真的很清楚的圣灵给你引领，给你启示，然后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保罗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了，这真的是一个是从旷野38年啊，38年的时间，真的是一个属灵经历的一个过程啊。
像这一句话就有点受洗归了摩西，怎么归了摩西，对不对？
对，就是他是对因那个经文上面说是受洗归了摩西。或许他是这样的解释，那些人受洗归入摩西，他是保罗是这样想的，那些摩西呢是律法的颁布律法的这个最伟大的一个先知，所以那些所有在守律法的人，当时在那个世代，在这些耶稣来之前的那一个世代，那个 generation 的，不只是而且就是耶稣来到耶稣跟摩西之间那些 generation 的，他们都是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就受洗归入了摩西。但是耶稣呢，他是说还有一个先知要跟摩西一样，所以后来那个先知来了之后就是耶稣。那我们既然那个耶稣来了之后呢，就比后来的那个比先来的以后更要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受洗归入了耶稣，受洗归入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变成新约里面的信徒。所以那些他们受洗归入了摩西呢，是行律法里面旧约的以色列人。那在这边呢，这些所有的这些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悖逆啊，也像哥林多，可以跟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信主之前的这些情况有点是显类似的，像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发怨言，其实这些呢，在民数记里面都能够找到。保罗当时隐身这些事情，我只有把这个行奸淫，因为那一次真的是非常的。神非常的愤怒，杀了他们23000人，是人最多的一次。其他那些事情呢，像他们后来在摩西在山上领十诫的时候，下来还才40天的时间，亚伦就在下面给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那个时候摩西气了一下，就把那个石板就摔碎了。像这些还有试探主啊，他们这些这个是可拉党的，他们说。难道神只有跟摩西亚伦说话吗？难道我们不是我们神不是我们的主吗？难道神不跟我们说话吗？结果后来他们摩西就说拿金香炉来，然后试探，就是来试验，最后那些人发怨言的。那这些在哥林多人身上都能够找得到。那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些悖逆的人呢，他们的遭遇在这个最后面，保罗也跟他们说呢，你们的遭遇都要作为我们的见，他们的那些以色列人的遭遇都要作为我们的见解。那而且呢，他也提醒我们，那些你自以为我这边没有了，你自以为站得稳的，你要谨慎，免得跌倒。就是在常常提醒我们，然后所遇见的诱惑是怎么常见的，他必为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经得住诱惑。那在这段经节呢，这段经节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引用的。当他们在受试炼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到这一句，神所给你们的试探是不会高过你所不能承受的，那一定会给你一条出路，使你们经得住这些试探。下面呢，就讲到第十章的下半呢，就讲到是这个它叫做鬼的宴席跟主的宴席，这个祭偶像的物。这一段呢，我想我念给大家听啊，第14到33节。 你们听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就是说，不要看圣经，因为你就是我读的，有时候你听圣经跟你读圣经会有不同的领受。我之前在我以前有一段子，就是我在波士顿上班的时候，我每天开车一趟就是一个小时，所以来回差不多将近两个小时在路上。那我就把有一次我就想着听圣经，我就把中文的跟英文的我都全部听过一遍，就把那个时候还是 cassette 这样放进去。那我在听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听的时候呢，忽然就会有一句叫跳出来，跟你读圣经的时候会感受不到的。那个所以说听跟读呢有时候是不一样。那你看有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会所聚会的时候，常常就是他们就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现在这样可以有一本圣经。那他们在会堂上的时候呢，都是就是像保罗他说进会堂那些那个管会堂就叫兄台以来念圣经，然后耶稣也是在那个里面就展开书卷来念圣经，就念到那以赛亚书，那个今天呢已经听到了，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就是今天也像我们，我念给大家听啊。那听的时候呢，你看有看看会不会有不同的领受。第十四到三十三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怒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第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的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是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阿们。这是这一段。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见啊，保罗，我现在就提到有一个，好像在保罗身上看见一个前后有点不一致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公会那些使徒说了四个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再来就是血、奸淫，还有不可吃勒死牲畜的物。那保罗刚刚在这段禁戒里面就清楚地说，他就说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那我们创造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吃？可以。那我现在问你们，你们猪血糕有没有人吃？
没有，我这个血还是不吃。
血还是不吃，对不对？很多基督徒，我们现在去餐厅里面也是血我们不吃，就说那些猪血啊，也我们都不吃。那些祭过偶像的物，似乎约定就是说那些外邦信徒的说，这个祭过偶像的物不吃呢。但是呢，保罗在这边，他仍然用一个就是一个良心的原则，就说如果这个人你去的人是他良心比较软弱，跟你说哦那个是祭偶像的物，你就不吃。那要是另外一个人，你说这个人是没什么，他觉得这个不是问题的话，你就吃。 这就像保罗他为什么会替提摩太割礼，这提多的话就不割礼，因为他知道他会遇到很多的犹太人，他为了要赢得那些割礼的犹太人，他就帮提摩太行割礼，因为他为的是要赢得那些人。所以他这边 就有说嘛，不是任何事情都有益处，然后不是任何事情都造就人，但是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要让那些人能够信主。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事情，我想我们最后要最后第第 OK 对在这边 sorry 说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益处，为叫他们得救。我想这个就是保罗他最终的一个底线，他的一个原则，他就是要人相信福音。所以他做法有些人我们不太能理解。那在到第十一章讲到聚会蒙头的问题，这个也是哈，就是特别讲到蒙头的时候呢，保罗在这边也引出了很多一些争议性的一些问题。那 Heather， 我不知道你是姐妹，你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我没有这么强烈的那种感觉，
没有那么强烈的。
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常常会看到很多人来主日的时候戴个帽子。
嗯，
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就很
男生还是女生？
女的男的都有。
都有。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就不喜欢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跟文化有关系。
哦，这跟文化。
对。因为对我们好像中国人，对中国人来说，好像戴帽子在室内的时候，你尊敬人的时候，你要把帽子拿下来。
对对，是。
那像我们的话呢，我们就是到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朝见主，结果觉得为了表示我们的尊敬，应该帽子要拿下来，
是，
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去以色列，你要是去哭墙的时候，他一定规定你女人要蒙头，然后男人要戴帽子，那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对神尊敬的意思，
是是是，
就是说把你自己的头 cover 起来，然后因为在上面有一个主，对，是表示对主尊敬的。那他们犹太人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现在这个 Yamaka 呢，他们或是有人叫做 Kippa， Yamaka 呢，对，在圣经里面上面好像没有直接的出处，但是后来他们演变出来的。所以现在在犹太人里面，他们聚会在我们去看到那个在大卫的那个Tomb of David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时候，里面常常有人在祷告，他们在里面祷告的时候呢，他们都带了一个那个亚麻卡，然后甚至还披了一个祷告的巾在里面祷告。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蒙头不蒙头呢，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可能我们都知道，就是根据当时哥林多他们的那个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风俗习惯，那保罗在这边也是跟他们解释，我觉得他是这样的用意。所以说，现今呢，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蒙头跟不蒙头真的是有文化上面的差异。
他们戴这个帽子的
祷告的巾，
对，就是他们规定这个巾是他们。
犹太人他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像现在的就是不同的 sect， 就是。就像以前法利赛人、这个撒杜盖人，还有这个，法利赛，还有这个又叫做塞杜西呢，是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爱瑟尼人。当时耶稣的时候有这三派。像现在呢，还有就是你去纽约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说那种 traditional Orthodox Jew， 他们全部穿的衣服全部是不是黑的，就是白的，然后他们两鬓留角，戴一个很黑的圆圆的帽子，然后两鬓留角，衣服上面一定会有坠子。那一次另外他们有一批就是穿的比较就是会戴个亚马卡，就是头上戴的，然后那个他们就是 traditional 那个 orthodox 呢，他们就是比较根据守安息日。我儿子以前有一次住在他就纽约，他有一次坐地铁呢，不知道怎么搞了，下错站了，就走在 Brooklyn， 就一进去怎么搞了，一进去那个地方哇，那天刚好是安息日，街上一个人都没有，然后上面那个路的标签上面除了英文的话还有希伯来文，然后呢偶尔看见几个人的话，他们穿的衣服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去那个地区的话呢全部都是黑色的帽子、黑色的长袍、黑色的大衣，然后留着男人留胡子，女人是戴帽子。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呢，
女人戴帽子，
女人戴的有点像那个 Quaker 或是那种Pennsylvania 那个地方以前牛牧师这个使者那边叫做什么Amish 那些女人戴着帽子，有一点点类似那犹太的妇女。那他们呢吃东西或到他们的衣服啊，那个做的方式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犹太人专门是根据这个圣经上面或者说是拉比他们传统的教导做制作的衣服这样子。
可是其实他们以色列都没有这样子、
啊、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里面因为是大部分人是 secular Jew， 很多人是 secular Jew， 就他们就是不相信这个神，不相信这个圣经的，但是也有一些。
对，他们不相信圣经，可是他们也没有照你现在讲的，他们穿这一套。
对他们，
对，他们都没有。
但是有一小批人，就是如果你是碰到，走到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会看见在以色列看得见那些人穿衣服很特别的。所以这边讲到蒙头的问题呢，我知道现在教会还是有一些教会，正耶稣教会我不知道怎么样，他们是仍然这个样子的 practice。 他的那个姐妹呢，对不起，姐妹他们会带一片这个帕子，一进到教会之后他们就放在头上，甚至我有时候我们在里面，我在 Oregon 的时候也在他们教会里面聚过会一阵子，然后那个牧师讲到，我有因为是 bilingual 牧师讲到，然后那个一个姐妹翻译，那个姐妹每次翻译的时候她就会这个带一个头巾，因为她觉得
蒙头，
就像十一章这边这个蒙头里面最后赶快了这个圣餐的原则的问题啊。保罗刚刚就讲到他们，就是说这些哥林多的人呢，没有很，他们是从这个异教徒嘛，或者又是外邦人，哥林多的文化风俗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 temple， 他们会去里面祭祀，祭祀的时候那些祭过偶像的东西他们就可以吃，吃的时候呢又吃又喝可以醉酒，但能把同样的一些风俗的习惯就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保罗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妥当的事情，因为吃主的餐呢是纪念主的死，一个是吃，我们吃他的吃薄饼的时候呢，那个饼是耶稣的身体，那喝杯的时候呢，这个葡萄酒代表耶稣的血，那你不能这么神圣这么庄严的事情，你不能把它跟在外面你在庙里面那些吃喝然后跟那些庙祭行淫的事情呢，把他们就把整个那个习惯带进来。所以保罗在这边就画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限，叫他们说你们那些在外邦里面在庙里面那些拜偶像的食物、拜偶像的吃喝的方式，绝对不能跟在教会里面纪念主的死、吃主圣餐的时候的完一样，你要分开来。如果你要不分开来的话，你就会为你自己的罪而受到惩罚。他也提到，有些人你们有些人病了，有些人甚至死了，就表示说那些人病的人、死的人，是因为不按规矩守主的圣餐而死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主要在这个所以我们若是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然后这个圣餐呢，在当时的时候都是 full meal， 然后我们现在呢因为人多 practical 的原因，我们就是一小杯一个饼，然后一点葡萄汁这样子。我也去过那个这个教会呢，真的是算是比较不是天主教，但是很偏天主教。那时候在 Boston， 他们圣领餐的时候一个饼，我们每个人走到前面去 然后从从里面掰一点饼，然后有一个那个牧师在前面，他是拿了一个杯子，就像木头的杯子，里面放的是真的葡萄酒，然后每个人进去的时候跪着，然后牧师那个或是神职人员给你喝一点，然后他有一块布，然后把它擦了一下，下一个人来的时候他转一个边，然后再给下一个人吃，然后擦一下再转一个边，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多这个领主这个圣餐的时候呢，
那我不敢喝，
不敢喝，对。他那个可能是真的是很传统，流传很久，可能有几，可能是一两百年的一个教会。他是在 Boston 一个当堂里面，我们那次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去那边职业弥撒，啊，他们也领圣餐，我们就跟着去看一看，就是体验一下不同的方式领圣餐。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聚集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面的分享，以及在主里面的讨论交流。主，我们求感谢主，你借着保罗在当时给我们写的这些书信当中，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在这些事情之上市场是什么东西。主，也求主你教导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到你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在世上里面所有的一些不讨你喜悦的习惯，不讨你喜悦的私心是意念或是做法，也求主你来真的是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是一个能够做蒙主喜悦、讨主喜悦 的弟兄或是姐妹。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门。